经法师鸳鸯妙法。
可尔，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在昨天我们首先感谢了十方贤达，紧接着我们阐明了佛法中的六种成就和六正信，明确指出华严经和五台山的因缘甚深甚深，不可思议。紧接着我们对于华严金狮子章这篇论文的题目做了一个纲要性的讲解。在这个纲要性的讲解当中，我们特别提出来华严的华严世界，谈到了华严思想，谈到了华严观，尤其是对于各位修行的大德们来说，了解华严思想可以打开我们的智慧，拓展我们的心量。因为华严经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们无论出家在家，对于在家人来说，你要成就一番大业，如果没有卓越的智慧，广大的心量，你就不可能成就。即便是说依赖于世间的小聪明成就了，早晚也会垮掉。那么对于修行者们来说，无论你修行哪一个宗派，甚至说信仰任何一个宗教，如果没有华严智慧，你都不可能对文化宗教融会贯通，你都不可能破除我执和法执，走出自我狭小的境界。因此华严经无所不包，用三个字一言一蔽之，体相用。我特别指明，无论是世间法、中西方哲学，还是我们今天人所崇尚的科学，都不会超出华严经体相用三个字的范围。同时花言两个字有花有果，有因有果，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嗨果缘，尤其是因嗨果缘，它是依实相法。我们平时众生能够信因果，能够了解因果，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在今天你要非常清楚，像莲花一样，因中就有果，果中就有因。为了纠正眼下学佛人心中的偏颇，我特别指出出离心和菩提心是车的两个轮子，鸟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同时又明确地告诉各位说，真正的大乘佛法犹如莲花一样，出于污泥而不染。莲花永远不会长在青石板上。如果按照教义来说，那就是明确地告诉各位，就我们这个烦恼的世间要证得菩提，就在生死当中要证到涅槃，这才是大乘佛法的最高境界。如果你还有出有入，我只能够弱弱的淡淡的告诉你，你好好修，还在路上。 你还没有到家。真正到家的菩萨们是不出不入的。莲花是佛教的 logo， 这个莲花呀，虽然是一个形象的植物，它包含了整个花园世界。即便是我们巧舌如簧，即便是我们智慧辩才无碍，我也无法尽述莲花的美妙。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悟性，佛能够用莲花做比喻讲《花严经》，那它意义的深刻和广博那就不堪代言了。我们法藏法师他非常聪明，为一代女王武则天做国师，还要讲80花严。花严的思想如此深广，怎么能够让武则天破迷显悟？法藏法师指着殿前的金狮子展开了十个方面的论述。为什么用金狮子？我很幽默地告诉大家说，我说文殊菩萨骑的是狮子，文殊菩萨为什么不骑一个绵羊呢？文殊菩萨如果骑一个绵羊的话，到我们这个世间呀，顷刻之间皮毛不存，他必须骑狮子做狮子吼。狮子为百兽之王，破邪显正，狮子一吼百兽恼裂。我们今天的弘法的法师们，你屁股底下坐的坐骑是绵羊还是狮子？我希望你要做一个狮子，做老虎的不行，必须是狮子。法藏法师用金狮子做比喻，没有用木头做比喻，没有用石头狮子做比喻。在寺庙里头，在大殿前面，木头狮子、石狮子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要用金狮子？我们大家要用心来和我相应，因为金不管是粉还是把它化成水，把它做成大狮子还是小狮子，金性不变。它悄悄的暗暗的比喻我们众生的佛性，你就是在六道当中轮回了10000年，你的佛性依然是熠熠生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在座的各位大德们，我们正是因为有对佛法的这样一个信念，我们种种的修行，种种的业力，就是为了找到我们的佛性。但是花严经不是小教，花严经不是建教，花严经是满教。他想告诉我们一个最直接的道理，触目即真，当下就是，你的心只需要回转，把凡夫的妄情回到真如心就可以了。用金子来比喻我们的佛性，妙不可言。不管是大狮子小狮子，狮子是什么？狮子是一个象，是面对我们人间的一个象，叫狮子。我们认为狮子是百兽之王，很威武，因此我们在大殿前面摆一个狮子。这个象和性是什么关系？不管你能不能够听懂，我必须告诉你，性相一如。比如说，如果有一个老禅师给妙华出个难题，说妙华你把虚空拿给我，我没有办法把虚空拿给他，但是我任意拿起一个东西来就拿到了虚空。如果有人说把你的佛性拿给我看看，那我拿不到，但是我交给他念阿弥陀佛，我的佛性就表现出来了。因此 我们只需要回光返照，这是大修行，不是搬胳膊弄腿，不是搬胳膊弄腿的小修行。因此必须要有这样的境界和心量，我们才有办法流入娑婆罗海，流入诸佛菩萨的大智慧之海。但是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持戒也好，放生也好，布施也好，所有的法如果一门深入，都可以证到三三昧，而三三昧无二无别，远离语言文字与名相，金和狮子是这样的关系，是性和相的关系。我们因为法藏法师他是开了悟的大德，面对女王讲深广的华严经，他必须不但这个比喻要巧妙，而且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必须是有条不紊的，招纲挈领的。如此一来，他就从十个方面展开了他博大精深的论述。第一是明缘起，第二变色空，第三月三性，第四显无相，第五说无声，第六论五教，第七勒十旋，第八窠六相，第九成菩提，第十入涅盘。那我们来先来看明缘起。什么叫明缘起呢？明如果对我们而言就叫明了缘起，从法师造论的这个角度来说，明就是禅明缘起。释迦牟尼佛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开示悟入，开叫要引导众生开始悟入诸佛之见，也是以因缘为宗。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娑婆世界是有缘由的，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内苦外苦，有四苦八苦，有无量诸苦，因此释迦牟尼佛面对娑婆世界的众生转动了他的法轮，这是一个大的因缘。在这个大因缘当中，他讲的三藏十二部就是让我们要开示悟入诸佛之见。再浅白一点说，就是要众生得解脱证菩提。因为他看到我们虽然受苦受难，但是我们的佛性是好材料，让众生啊要通过种种的修行和业练开始悟入诸佛之见。那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我们的大德们分宗分派设教，讲净土信仰，讲参禅打坐，讲显讲密，讲布施讲持戒，种种的法门犹如种种的妙切陀月，都是为了治众生的种种心病， 众生有种种的病，就有了种种的法门，靠的是大智慧，要观察因缘。诸佛大德他们都是这样依照因缘的法则来设法传教的。这个因缘呢，原有内外之处之属啊，事出事发之意，因此对于所有的信仰者和修行者而言，解脱的第一要义，讲经说法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明了因缘。我们先来回忆一下经典，在阿育王石柱上，考古发现了一首诗，诸法从缘生，寒从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什么意思？因缘从世间法来讲，一个世间不信佛的人，如果能够知道缘起缘灭的道理，这个人就叫世间达人，说明这个人对万事万物看得很开。但是世间也有很多的笨蛋，他们希望自己的老婆永远是年轻的，希望自己手里的印把子永远不要丢掉，希望自己的钱永远不要花掉，希望自己的江山是永固的。我们把问题交给大家，举目所及，哪一个东西是永恒的呢？哪一个东西是有主宰的呢？三千界内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也没有一个东西是你可以主宰的。因此因缘的法则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一个世间的明了的人，一个世间的达人，一定要知道因缘的法则。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女人命很苦，她和她的儿子相依为命。有一天她的孩子不小心掉到井里淹死了，这个女人捶胸顿足，沿着社卫城的大街又哭又闹，说谁能够救我的孩子，我就可以一命相报。然后她在路上遇到一个修行人，这个修行人说曲檀是一个觉悟者，你找到他，你所有的问题他都能解决。于是这个女人在迷乱当中来到了佛的面前，他说：“伟大的佛陀，你如果能够把我的孩子救活，我就愿意为你付出什么什么。”佛陀说：“在我没有回答你的愿望之前呢，你帮我做一件事儿。沿着舍卫大街，在一个没有死过人的家里头要一把脉。”然后就把你的孩子可以救活。为了救活，救到他的孩子，这个女人她就沿着社会大街挨家挨户敲门，说你们家死人没有？如果没有死人，给我一把米。她走遍了整个社会大街，家家户户回答她一个声音，都死过人。生与死，生死爱别离之苦，是我们人间当下的苦。哪有不死的人呢？人为什么会死？缘散了，因缘的法则。虽然我们从感情上不愿意接受，但是我们年年月月家家户户都必须面对这一个残酷的现实。于是伟大的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我说，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了，他悟了什么道？ 当然佛所悟的那个道，我嘴里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没悟到啊。那即便是说佛悟到了，他就能说出来吗？他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们人类的语言是两维的，有所言就有所不言。于是就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缘聚缘散。作为一个世间的人，你必须要了解缘聚缘散的法则。如果你不懂得缘聚缘散的法则，在佛门里头就叫愣头青，在社会上就叫生瓜蛋。你不管是当官为民，经商为官，都要了解缘起的法则，了解缘起法，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就是断烦恼的法。了解缘起法，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就是断烦恼的法。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就是解脱法。缘起法是大道，随缘是大道。如果我们出老家了，开始修行，此生此世如果不能够随缘的话，那就烦恼多多呀。常常观缘起，心里就不会有贪恋。这个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缘聚缘散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告诉我们说，一切的物质世界都怎么样啊？在成住坏空当中，山会倒，水会移，房子会朽，人会死，没有一个东西是主宰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不要佛说，也不要妙华说，叫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说，他都会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因为我们有习气和贪恋，我们得到的永远想得到，失去的我们不想失去，我们在违背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异灭的法则。一个人如果了解了缘起法，那你智慧的聪明和明达，一般的人不能够比拟。但是缘起法绝对不是我们大家平时看到的小册子里头讲的那么肤浅，因为缘起法有四大法则。第一，法界缘起；第二，阿拉耶缘起；第三，业感缘起；第四，如来藏缘起。如来藏缘起和阿拉耶缘起，对于一般学养和智慧的人来说，太精微了，不容易想明白，也不容易说清楚。我们在这四个法当中挑出两个法来和大家研讨一下。法界缘起，法界缘起是说，不管是我们看到的三千大千世界，还是平时我们讲的三界六道，还是我们说的六凡四圣十法界，都是缘起。有缘即起，无缘即不起，起也是缘，灭也是缘。我们甚深的思维，法界缘起，从究竟来说，它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我们的如来藏心。而如来藏心有空不空、空不空三个意思。只有智慧甚深的人， 才能够把它想明白说明白。大家记住一个大纲就可以了，法界缘起。而业感缘起和我们的修行，和我们生命的状态，和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事业息息相关。什么叫业感缘起？每一个人长相不同，业感缘起；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业感缘起；有的人成功了，业感缘起；有的人失败了，业感缘起。修行主要任务是去什么？去掉我们生命的杂质。通过戒定慧的修行，把生命当中的杂质去掉，然后达到净缘起，而不是染缘起。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业，起的一个念头是干净的，讲的一句话是干净的，一个行为是干净的，就是净缘起。如果你的起心动念有妄念，如果你讲的话有欺诈，如果你的行为有愚曲，那就叫染缘起，缘起甚深。可是可怜的众生，他们为了自己的成功，为了自己的财色名食睡，他们看不住自己的心，他们经常让自己的心染缘起。我们种了黑豆想收黄豆，我们种了个芝麻想收西瓜，芸芸众生从懂事的那一天起，甚至在六道当中轮回的时候，就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欺诈。终于有一天果报成熟了，恶业现前了，他才后悔莫及。因此缘起的实质是要我们修行净缘起，远离染缘起。为了把业感缘起讲得更加的明了，我打两个小小的比喻。我们会发现一个自然现象，有鲜花的地方就会有蜜蜂和彩蝶，有粪堆的地方就会有蚊子和苍蝇。如果你问我苍蝇从哪里来，我说是染缘起；如果你问我蜜蜂和蝴蝶从哪里来，我说是净缘起。这只是一个比喻。朽木头上就会长木耳，草堆上就会长蘑菇。因此当你的人生没有富贵的时候，当你的事业不能够成功的时候，你要听孔夫子的话，事有不达者反求诸己。你事情做不成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反问自己，而不要反问别人。业感缘起甚深甚深，了解了业感缘起，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让自己的生命净缘起就可以了。